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的这个系列课程叫《美国制宪风云：奇迹背后的故事与逻辑》。啊，这个美国1787年的这个制宪会议啊，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的奇迹。但是呢，我是试图通过这一系列的一个讲座，来探讨背后的那些所谓的它个逻辑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逻辑当然是与它的一个一个的这个事件，是紧密相关的，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建国和立宪，它是由一个一个的事件的系列所构成的。那我们讲的这个框架呢，基本上就是从它的殖民时期、独立战争和1787制宪，啊，基本是这三个模块。但是呢，我们试图从中去理清一些线索，当然这样的理清呢，就像解释学所说的一样，作者跟文本之间啊，如果这些历史过去的这些故事，这些事实，它是一个文本的话，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相当于阅读文本的这些读者，啊，我们一定会带有我们自己的今天的一些偏见，啊，一些浅见。然后进入到他们的故事，然后和他们的故事进行了一种生命的连接，形成了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那这种看法当然是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我们对于制度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也是我认为所谓的学习历史的意义，就是说历史它并不是过去的死去的知识。啊，它一定是跟我们当下啊有一种生命的关联。那么关于美国制宪风云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与我所学的这个专业是密切相关的。啊，我是学法律专业的。那因此呢，我们讲美国的这个制宪或者这一段历史，很显然主要是围绕着它的法律或者法治的故事所展开的。那这是我提前做一点非常简要的一个交代。那我们这个20讲的这个讲座呢，当然重心肯定是在1787年的这个制定宪法，他们在这个制宪会议上的争论的过程啊，我们然后会结合美国的这个宪法文本把一些重要的它的这种制度的理念啊给大家传达出来。那我们作为一个铺垫啊，也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我们当然是要从殖民地的建立开始讲述。那么在讲殖民地的建立之前呢，我还是简要的把我也在我们的宣传海报里面所列的这个参考书目，我们我大概是列了可能有20-30本，但是呢这里面我是把最重要的几个参考文献我认为应该是必读的参考文献，我给大家简要的说一说。第一组必读的参考文献当然是最原始的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基督教仁爱的典范》、《独立宣言》、《邦联条款》或者《联盟条款》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啊，这是最原始的、最一手的几个文献。第二个呢要读的是联邦党人文集以及麦迪逊关于制宪会议记录的上下册，我觉得这两个文献是无论如何都是必读的，绕不开的。把这些读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读一读一些反联邦党人相关的文献，比如说赫伯特斯托林的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以及我们江峰和毕敬业他们编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这是编译的啊，把当时他们的这些争论，关于宪法批准的争论，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汇编吧。那我所列的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的网络公开课的一个讲述，所以我列的主要都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这个中文文献了啊。 那其中另外一个呢，一本书我还是推荐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一段历史的，叫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因为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书特别的多，翻译成中文的也不少，但是呢，我做了一个选择，我觉得还是这一本是，非常精到的，是一部关于这段历史很经典的一部著作，因为他这本书呢是，比如说涉及到这一段历史的那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什么共和主义啊、民主啊、人民啊、联邦啊。等等这些基本政治理论的一些理念吧，他围绕着这一段历史做到非常清晰的阐释，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的，这是整体的书目。那好，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建立哈，我们知道这个从1492年啊，当时呢哥伦布他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去探索新大陆，结果呢阴差阳错的发现了美洲，这也开启了一个大航海大殖民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关于殖民主义呢，我想它有不同的殖民的方式啊。最简单的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殖民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攻城略地啊，就是把别人的这个土地占领了，划归为自己的土地，这是最简单的我们所想象的殖民啊。其实老实说啊，这样的一种殖民方式其实并不多啊，就是以占领别人的土地作为一个殖民标准的。哪怕在最古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读过那个荷马史诗啊，那荷马史诗呢，它所要写的历史是当时整个古希腊的第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争，叫做特洛伊战争。那么这个特洛伊战争呢，就是讲这个阿开亚人，就雅典跟特洛伊，东方的特洛伊之间这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其实也不是攻城略地的啊，我们从这个传说当中是围绕一个女性叫海伦，对吧，发生的战争，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争夺金银财宝的一场战争，你也可以说是阿开亚人或者雅典人他们去殖民主义啊，对东方进行殖民主义。所以殖民主义呢，它看重的并不是攻城略地啊，尤其是到15世纪以后啊，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之下，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殖民啊，他们都是以夺取贵金属为目标的。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开启了所谓的这个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时代啊，贵金属为目标，因此呢他就不太注重建立稳定的定居地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金银财宝、把美女、把这些东西都掠走了，我殖民的目的我就达到了，是吧。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在殖民美洲的时候呢，他们并不重视好像我要在这里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定居地啊，就是把这就作为我自己的土地了。他们重视的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军事的占领啊。那么军事的占领以后呢，他就很少考虑我们白人在那里的生存繁衍。但是很显然，你当然了，你去进攻肯定需要有这些殖民者嘛。殖民者在当地，那你总得生活上是吧，几年十年二十年，那你不得不以当地的土著，你就会结婚生子，所以说你会看到在南美它有非常多的大量的混血现象，而且他们的管理方式呢也是简单的宗主国的那种封建的色彩啊，因此盛行那种大土地的所有制，非常不利于这些移民啊去拓荒去垦殖，对吧，这是较早的这个殖民地。然后呢后面英国开始美洲的殖民是迟的，他是一个迟到者。那么但是呢英国人他在美洲呢，他非常注重的是如何定居生存，所以说英国政府他对于这个殖民活动的这种管理是比较放手的，他的土地政策也更加的灵活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殖民主义，就英国的这个殖民主义跟别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的殖民主义有一点重要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这个不同呢，不仅当然是为殖民，首先我们不用多说 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分析到的东西，我不想多说了哈。那很显然就是为了财富嘛，这个是没问题的。我总会想要财富，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哈。但是呢，其实在此之外呢，他们的这个殖民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性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一本叫《美国史》啊，美国的故事，《美国史》，他曾经这个作者有这么一小段话啊，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我召集一队士兵到新世界去探险啊，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要答应这些冒险的人们，你们可以去抢劫金银财宝就可以了啊。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些贵族，差不多都是随着一群武士预备出去探险成功，名利双收。那么对于另外一些想要找到愿意出去在荒凉的地方安家落户的人们，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他们会面临海陆的危险和土著的攻击，没有发财的希望引诱他们，一出走也没有期待会衣锦还乡啊，回来以后受到亲友的羡慕。那很多的殖民者，他我们后面下节课我们讲《五月花号公约》，那还会强调这个事情。他们真的并不是为了去掠夺金银财宝的，哈，也不是说是为了要去哈建立，攻占别人的土地，想要发现一个新奇的城市，也没有这么一种想法。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殖民？啊，就是不远万里啊，来到某个贫困的蛮荒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那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叫做人一生的使命就是离开故乡，啊，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从圣经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的说法。当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故土亲人，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个创世纪以后有另外一卷书叫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离开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埃及虽然是生活得非常的富足啊，但是你们要离开埃及到巴勒斯坦去，要离开旧有的道德和生活秩序，要进入新的道德秩序。所以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整个殖民地早期有一批殖民者的精英，我们并不否认去开拓殖民的有一批流氓地痞冒险家投机者等等，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还有一批精英呢，他们确实是他们的主题就是人一生就是不断的离开啊，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故土，离开我们的亲人，然后呢离开我们的故乡，然后我们去寻找新的一个精神性的家园，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血液里面流淌着的一个基因啊，它是最大的理想主义，也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啊。我们评价它现实主义的标准就是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确这么去做了，对吧？尤其是第一批殖民者，他们去做以后，他们其实并没有获得什么，是吧？很多人可能刚到新大陆就死翘翘了，对吧？什么也没获得，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不给大家一个唯一的明确的这个答案。那么关于这一段历史呢，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解读，这种解读我也不是太赞同，或者我并不是不赞同，我只是觉得这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唯物主义啊，这个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这么一种解读模式吧。就是说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以后，然后呢，就是利用他们的坚船利炮啊，然后就开始消灭土著。另一个层面，大家会反思这些印第安的土著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啊，一夜之间就丧失到主权啊，这个主权都会是打引号的。那这方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了啊，比如说土著当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被欧洲人所屠杀，而是灭于欧洲传来的这种瘟疫疾病，还有死于土著之间相互间的掠夺和征伐。当然这些殖民者也会利用了他们土著之间的一种掠夺，对吧？有这么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不想去重述。那么还有一种是 一种对历史的看法，我也不想去强调，因为这两种看法都带有一种很强的一种事后的一种价值判断，是吧？就是事后你们殖民者就不应该杀人嘛，或者事后你们就多么的残酷，但是历史它就是这样过来的，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我认为历史是不可假设的，那很多人就，那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就是北美的这个大陆，北美大陆的这个政治生态啊，它有几种可能性啊，就很多人也总结过了。比如说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殖民政府，这个印第安人他会保持原有的丛林法则，会缓慢的演进。那其实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立马就打消，那不可能的，现代化全球化一定会全球连为一体，不可能再有这种丛林的啊，这种伊甸园式的这么一种存在，对吧？要么你就会成为非洲化，那非洲那种丛林法则我们也知道，那后面是还是这些殖民者给他重新划界，划界以后呢，撤出以后，那非洲人这些黑人之间到今天，那一样的是种族部落之间不断的这个屠杀，是吧？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可能就是说，可能北美大陆会成为第二个欧洲大陆啊，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各个欧洲国家也都想进入美洲大陆嘛。那如果我们假想啊，不仅是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什么英国，还有什么瑞典呀、啊，是吧？爱尔兰啊，等等等等，这不甚至瑞士这些都去了，是吧？欧洲所有国家都去了，大家最后一人占一块地方。把欧洲的秩序引入第二个欧洲大陆，这个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啊。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土著的印第安人与欧洲人这个鼎立，共同拥有北美大陆，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否认的，因为你这个实力的问题嘛啊，那最终一定会蚕食。第四种可能就是北美大陆成为另外一个南美，是吧？和南美大陆一样，小国林立，移民与土著混居啊，形成南美今天的还是比较，野性和混乱的一种秩序状态吧。这是，那我想给大家举的这么多例子，其实都排除了。那现在就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北美大陆就是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是吧？历史它是非常现实的，它不容假设啊，所以说我们的假设一定带有我们所期待的一种价值评判。那在我看来，历史的偶然往往就是必然。我们在历史，在当时，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事件就是一种偶然。但是从历史的一种时间拉长的视野来看，这些偶然的东西一定背后都有一种天意的一种必然。所以说，黑格尔曾经他的这个历史哲学曾经这样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当然是非常引人误解的啊，他所谓的现实的并不是说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是说合理的也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东西它早晚会成为现实，它这种现实是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阶段啊，它没有价值好坏的判断，只不过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必然经历的阶段的过程当中，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看到，甚至比如说历史的用黑格尔说法，这种世界精神，这种天意，他可能也会利用所谓的坏人啊，去成就一种时代精神的一种发展，对吧？那我想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依据，比如说我们研究一段历史，研究古人的历史啊，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历史，我们最好是放下自己的一些价值的评判，以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去讨论他们的事实啊，并看到他们的这种价值秩序如何能够带领他们的事实的秩序内在的进行发展和突破。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是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比如说独立宣言提出一个命题叫人人生而平等，那我们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虚伪的，是吧？因为当时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在美洲大陆不可能生而平等，有广大的黑人奴隶，他们还不算人，他们是财产。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底层的这些白人，是吧？叫穷光蛋白人，他们也在殖民地也没有话语权。还有一些就是非宗教信徒，啊，他们也没办法参与殖民的管理和决策。那么你凭什么说人人生而平等，是吧？但是我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是他们所确立的价值秩序，不管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啊，是有多么的虚伪，多么的有局限性。但是这样的价值秩序在他们的事实基础之上一旦确立，它就有了进一步的内在的发展和突破的可能。比如说人人生而平等，到后期到制宪会议这些精英，尽管他们自己也有奴隶，他们会反思他们有奴隶，拥有奴隶是不是正当的啊，他们的反思的道德基础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么一个命题。这其实就是为后来的这样的一种平权运动其实已经留下了方向性的一种空间。如果我们换一种价值秩序是吧，我们比如说在东方啊，传统的这种等级秩序，人人生而就是不平等，那你可能再发展一万年你也不可能发展到解放黑奴的这么一个地步。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是我们不强调价值，尤其是现代的这一套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套价值啊，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你这些东西回到他们的一种事实基础，你去看它的这种发展可能性，就是以一种内在的一种视角啊，同情的理解，温情的敬意的视角啊，而不是一种主观的外在的事后的价值评标准去评断当时的事实和价值。因为你这个评断也没有用啊，你说他们当时残忍又怎么样，毕竟这个历史这样过来了对吧。我觉得一种文明或者文化重要的是它具不具有一种内在突破的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当然就建立在它具不具有一种反思的可能，就这种文化内部一定是要有张力的是吧，而不是我们有些文化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正义和正确，但是你缺乏一种张力，就缺乏一种道德自省和道德冲突的一个维度，那可能这种文化可能才是要突破是更麻烦的一个事情对吧。啊，那说到这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殖民地的历史，我就现在我要讲一个重要的它也是影响到美国的独立和建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叫洛克啊。洛克他在《政府论》的下篇的第五章关于财产权的论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啊，非常也是当然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论述。他的这个论述呢主要就是讲人为什么会有财产权。我们后面讲独立宣言还要讲独立宣言，杰斐逊在起草的时候说人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就是洛克的观点。不过他把洛克的财产权给他改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这种修改是我觉得改得不好，就是要非常明确的表明就是财产权，财产权是第一人权。因为在洛克的这个视野里面，财产权恰好就是或者说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都是一种权利，三位一体的一个权利啊，就是财产权不是外在的东西，财产权就是生命权，财产权就是自由权。这是我读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我读第五章我是读到不下十遍以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财产权在西方那么重要是吧。我们说财产权重要，我们老是把财产作为外在的东西，而洛克这里财产是内在的东西，它来自于人的身体和劳动啊，所以说它是人的身体和自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洛克在这一章他在论述这个财产权的时候，他说比如说印第安人他们可以采集植物是吧，他们饿了他们就采集成野果，美洲大陆物产特别丰富嘛，那当他们把这个果实从树上采摘下来那一刻，这个果实就是属于他的财产。为什么？他在这个果实上增加了自己的劳动。然后印第安人他们游牧，他们去猎捕动物，杀野鹿啊这些去吃，那么一旦他们把这个野鹿杀死带回家那一刻，这个猎物就是他的，他拥有财产权。现在洛克的论述是关于开垦土地。其实洛克的论述和我刚才说的，我们如何去看待洛克这么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这么一个在我们今天听起来非常违反自由主义的一种论述，就是开垦土地，就是印第安人，就是他实际上洛克是你可以说他是在为美洲殖民的这种霸权啊，殖民征服所谓的野蛮人做一种不合理的一个论述是吧。那为什么我们有权利去占领美洲？不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吗？你这些外来殖民者你凭什么去占领它了？ 那洛克的论述他是这样的，他说上帝为了让人类生活有更大的好处，让他们去利用共有的世界，而这个地球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共有的，人人都可以拥有，但是呢有一个前提，你对这个地球要善加管理，就你要给它管理的好。什么叫管理的好，管理的善？洛克举了一个非常这个直白的一种说法，他说在美洲的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1000亩土地所提供的产出比不上英国一个普通的乡镇11亩土地的产出。美洲的土著从土地公有的状态所获得的享受比不上我们的1%。在那里，一个拥有广大肥沃土地的统治者在衣食住行方面还不如英国的一个粗工啊，一年下来英国土地的好处可以折合同样面积的美洲土地的1000倍。他为什么说这种话？他说这种话意思非常的简单，就是所以我有权去占领这个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吧？那就是为什么他这样论述，我刚才说了，因为人是自己的身体和劳动的组成，这构成了财产权的基础，是吧？啊，我的身体，而且到善加管理，什么叫做善加管理？我使这个土地增值的，我使土地这个东西它的财富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意思就是那我就做出了最大的一种贡献，这是一种财产权的一种论证。其次，财产你是不能奢侈和浪费的，我们知道清教徒也强调你不能浪费财产，比如印第安人你摘果子是可以共有的果子，但你不能，你只能吃5个果子，你采到一筐，然后别的果子摘下来以后都腐烂了，这个你是不行的。那么同样印第安人仅他们在拥有土地，但这个土地他们浪费了多少东西，洛克也在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在辩护，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圈地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圈完地以后呢，我们是文明人，我们生产的再多，我们既可以使土地达到100倍1000倍的这个利用出产，同时我们这些1000倍的出产我们都能够物尽其用，我们都不浪费。为什么？我们有充分的消费储存和交换系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建立了，对吧？我们殖民者之所以可以占领美洲土地，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融入了整个世界贸易体系，我们在美洲产出这些东西，棉花什么，我们就可以输入到欧洲，输入到世界各地，我们没有浪费啊，是吧？这是洛克关于这个殖民者他占领美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听起来霸道，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哈。就如果我们抛弃我刚才所说的一种方法论，就我们不要以一种非常教条化的一种价值标准去评判这个事情的话，是吧？啊，这是我前面讲那么多。那么因此呢，这个英国他对于这个美洲的这个殖民啊，和别的这个国家的殖民，你看从一开始就是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那我们刚才说英国的殖民是非常晚的，那最早呢是1496年啊，1496年当时亨利七世他颁发了一个特许状啊，就赋予了一个英国的探险家叫卡波特啊，说他拥有完全的自由和权利去探索和发现迄今为止仍然未被基督徒发现的一切仍由异教徒占领的岛屿、国家、地区和领土，在那些土地上竖起我们的旗帜。这个我觉得又是为殖民征服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我刚才讲的洛克的另外的理由是一个人的理由，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理由。我人，我的身体，我做主，所以我身体的劳动的产品就是我的财产。但是呢，这一个理由呢是一个神学的理由，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理由，对吧？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去占领这片土地，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有一种欧洲当时各国奉行的神学契约原则，就任何基督教的王室，只要你发现了被所谓的异教徒和野蛮人占领的土地，你都有权宣布对其拥有主权啊。后面我们知道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这个特许状里面直接说，我们要给生活在黑暗和愚昧当中的异教徒带去上帝的光明， 把他们带入人类的文明和有序稳定的政府当中，啊，这就是文明跟野蛮的一个对峙。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你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划分也是特别的武断和霸道的，没问题的，是吧？啊，这种评价都可以。但是呢，根据当时神学汽油原则，他们确实是提供了这么一条那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理由。那么很显然，英国当时只是说你可以去宣布，而这个叫卡伯特的人呢，他确实像哥伦布一样，也是无意当中落脚北美大陆，然后他就说北美就是英国财产，但他宣布完就走了，他并没有建立所谓的根据地，是吧？我们说要建立根据地嘛，是吧？他没有根据，就当时走了。所以说，当时呢，英国王室也无暇顾及，就是国内政局不稳啊，与法国的战事未了，王室财力有限，而且民间对开发北美兴趣也不大，所以这样一拖就拖了将近100天，就是英国一直没有展开他的真正的殖民霸权。